This morning, I want to continue.
今天早上，我想继续上一次系列讲到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如何来行出神的旨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诗篇二十五章，我们提到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仅仅去求问一些事。我今天会继续来讲到，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什么是神在我们生活生命中的旨意呢？当我们谈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时，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旨意，神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旨意，神想让我选择怎样的职业，神在我们选择终身伴侣的事上有什么旨意，神在我们生活方式上有什么旨意，神要我们去哪一间教会，去哪一间学校，或者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形式，神对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旨意，神对我这个个人，对我的职业，我要做的事有什么旨意。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即便这些问题是以神和神的旨意为名的，他们的实质其实也是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你都是在说我我我。但是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我的终身伴侣，我要选择去哪一所学校，这些选择其实都是你的选择，然后你让神来帮你做选择，其实都是我想要做的一些工作，我想在这个部门工作一二三，然后神请你告诉我应该去哪一个。这就是我们向神请求，向神寻求心意的动机。但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他所强调的却有所不同，不仅仅是去问神他要怎么样来成就我们的心愿。在这里罗马书讲到了一个实在的问题，是神对我们这个人有什么旨意。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的重点在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不仅仅是按照你的心意然后让神来回答你，而是去寻求神对你的旨意。所以这个问题挑战了我们基督徒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必须要先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才可能明白他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明白神的旨意。保罗说，我们必须首先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罗马书这里讲到了有三点。第一点，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第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还有第三，神的旨意如何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神旨意的表现形式。第一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神命定的旨意， 神命定的旨意其实就是神永恒的旨意，是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计划好的。就像摩西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所以第二种旨意就是神隐秘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就是指神永恒的旨意，是神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的，并且这样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神命定的旨意在神自己的时间还没有到时，通常向我们是隐藏的。所以神命定旨意，比如说神说我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一定不会改变的，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也没有人可以改变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事，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命定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神在圣经里也没有向我们启示神什么时候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只知道神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没有说到具体的时间。神命定的旨意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中向他的百姓显示上帝的救恩。第二个是指神，第二种神的旨意是神显明的旨意。神显明的旨意就是神借着圣经显明给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这旨意不是隐藏的，也不是隐秘的。那些异梦异象都不是显明的旨意，显明的旨意是写在圣经里，神的律例、法度、诫命等等。所以很明显的，神显明的旨意向我们不是隐藏的，不是隐秘的。什么是神显明的旨意呢？具体来说就是指神的律例、法度、诫命，还有在圣经中的应许。当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你就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里指的就是神显明的旨意，不是神命定的和隐藏的旨意。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然后第二点，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呢？是不是我们先做了选择一二三四五，然后问神我应该选哪一个呢？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如果你不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不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你再去问神，神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不可能明白的。当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如果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呢，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当做活祭。这里说的活祭意思不是说让你把你自己杀了然后放在祭坛上，而是说你这整个人过一个奉献的人生，把你奉献给神，在每一天都不断的把自己重新的奉献给神，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你愿意把自己摆上，然后对神说，神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身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心上。所以说神什么是活祭，是因为神要我们将活的自己当作祭物奉献在神的祭坛上，并且持续不断地将自己奉献给他。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过奉献侍奉神的生活。有些人说，温牧师，神怎么呼召你做全职传道的？其实是因为我高中成绩太差，考不上大学吗？当然不是，刚才开一个玩笑。我在95年的时候去了新加坡，我和我的哥哥都那个时候在那边都在读基础课程，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墨尔本或者布里斯本接着读大二的课程。在完成了基础课程的学习以后，学校让我们选择去墨尔本还是布里斯班，我们都面临了同样的选择。当时也有一些 offer 从墨尔本和布里斯本，但是我长话短说，当我在新加坡的一个教会侍奉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做主日学老师，那时我想要全职服侍的心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心在几个月以后越来越强烈。所以我对我自己说，我问我自己说，是不是神呼召我要做全职服侍呢？我向神说，神，我是你的，我想过奉献的一生，我想要做全职传道，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神对我的心意。于是我就开始了祷告，并且和一些牧师协谈，但是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全职传道，因为神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并且他会慢慢的在你的生命里向你显明他的计划，如果你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但是你首先必须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摆上给神，并且立志过圣洁顺服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你想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的话，那就首先请你将自己摆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明白神旨意的第一步。当你过一个奉献摆上的生活的时候，神才会在你的生命中来带领你，你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请将你的身体献上摆上为神。这里保罗说，这祭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的？因为神已经将我们在基督里分别为圣，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是属神的，并且我们有祭司的职分。其实每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祭司，祭司是应该做什么的？在旧约的时候，祭司所做的事就是献祭给神，为他的百姓，还有为他自己。当他们犯罪，他们就要献赎罪祭，或者是献其他的平安祭等等等等。所以说，旧约的祭司，他们每天都需要在圣殿里侍奉神，献祭给他。并且他们知道该怎样行，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呼召他们成为祭司。作为祭司，他们也必须完全按照神的指示去行事。 你知道你也是被神呼召出来的祭司吗？如果一个旧约的祭司不履行祭司的职责的话，岂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同样，今天在新约中的基督徒也有祭司的职分，如果我们不尽我们的职分，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今天我们同样要做的就是奉献我们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就呼召你做祭司，你的第一个职分，神第一个对你的呼召就是做祭司，就是祭司。所以你应该服侍神，你应该侍奉上帝。而不仅仅是做一些事工。我在这里说的侍奉，不只是仅仅是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各样不同的事工，我在这里所指的是你一生都应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将你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这就是在旧约圣经中祭司所做的事，并且这祭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基督已将他自己的身体作为赎罪祭献给了神。所以我们才能够被神所接纳，因为基督已经将他自己作为赎罪祭献给神，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可能被神接纳。神他想要你神他接纳你悦纳你，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因为我们是配得的，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所做的替我们的罪献上的赎价。是的，你觉得我们是不配的，很多时候我都感到作为你们的牧师我还很不够，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神已经悦纳了我们，因为神悦纳了耶稣基督，而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所献的祭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神悦纳。神知道我们本身，当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时，神知道我们本身的这祭并不能讨他喜悦，但是他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悦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第四，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中买赎出来，他为我们的罪付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这个概念在许多教会的事工里面都存在着误区，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仅仅是我们教会的问题，这种误区就在于有人认为只有全职服侍的人他们的侍奉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因为他们是有赎，他们是有工价的，所以大家就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拿钱。而那些非全职侍奉的人呢，就是特别有牺牲的爱心劳苦，因为他们没有拿工资，因为他们没有得工价，所以我们更应当感激他们。所以说当这些爱心凭着爱心非全职侍奉的人又不拿工钱的人他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特别的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的感恩。当然我们去感激别人是理所应当的，是自然的，这本身没有什么错。我确实也很感激他们，很感谢他们，但是我们需要有平衡。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应当的。保罗这里说，弟兄，所以弟兄们，保罗这里所谈话的对象是每一个基督徒。保罗对每一个基督徒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然后最后说到，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么我请你继续的来奉献自己。如果有一些人他已经奉献了，但是他还是说他不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的话，你要继续的看到说，你需要将自己献给神。当你愿意侍奉神的时候，神会向你显明他的旨意，但是首先你必须活在神的旨意中。接着保罗说，如果你已经是在侍奉神了，那么你需要做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里世界的意思是指这个世代的体系，包括了这个世代的道德标准、行为模式，还有世界观、价值观等等。这里世界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世代，是一个体系。他这里说的效法就是去模仿，按照这个世代的模式去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模仿，去效法这个世代的模式，这个世代的体系，包括这个世代的道德标准、行为模式、世界观、价值观等等。我用神的，我来劝勉大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模仿这个世界的模式去行事为人。当我在日本读初中的时候，我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好像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在日本读初中读了四年，但是在日本的学校，前辈欺负小辈是他们的一种文化，是他们的一种行为模式，这是日本的校园文化。你要么就被人欺负，要不然就你要不就欺负别人，要不然就被人家欺负。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有一些人他们闷闷不乐的，是因为他们被欺负了。这差不多是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不去欺负别人，你不先发制人的话，你就被人家欺负。所以当我看到一些我的朋友去欺负我另外一些朋友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实在是太夸张了。事实上我自己就参与过一次，在那之后你会说，温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在那之后我真的确实非常的后悔。为什么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呢？我极度的后悔。所以当时神就改变了我。所以我们很容易生活在这个世界，很容易就去效法这个世界。 去模仿这个世界的一种行为模式，去模仿这个世界的人，别人怎么去做。因为大家都去欺负别人，所以你会觉得哦 it's okay， 没有关系，我也可以去欺负别人。而事实上其实别人会很讨厌你。但不过当你定义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你跟别人活得不一样，你想要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不像别人一样去诅咒别人，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你的见证会像一盏灯，别人会看到你不一样，别人会想，哎，为什么这个人他不去咒诅别人，为什么这个人他不去欺负别人呢？这个时候神的见证就在你的身上显明了，别人就在你的身上看到了神。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相反的，我们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后半句讲到，我们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变化指的是我们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被改变过来，我们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被改变。事实上这里的这个词和马可福音九章二章三节里面登山变相里的描述耶稣变了形象是同一个词。但是他这里的变化的意思是改变，就像登山变相里说耶稣他变了形象，那个变了形象的词和这里的变化是同一个词，这是一个荣耀的改变。我们怎么样能够做这样的改变呢？我们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意要被神所更新。所以我们要说，这里说要，我们要改变。新约里面讲到的更新有两种，第一个叫做 Neos 是指时间上的更新，而第二种叫 Chaos 是指我们生命本质的改变。这里保罗用的是第二个词 Chaos。所以这里保罗说更新的意思其实是指第二个，就是指我们生命本质的改变。我们怎么理解 Neos 和 Kainos 呢？比如说一根新出厂的铅笔，它是 Neos， 但是一个曾经是罪人现在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的这个叫做 Kainos。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是第二种，因为我们曾经是罪人，现在我们接受了神，接受神更新我们的心意，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被神慢慢的成圣，我们被神慢慢的改变。后面说到心意，心意指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观念。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呢？我们要以变成基督的心意。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是指我们的心意要变得像神，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够明白神。就像耶稣他知道父神的旨意一样，就像耶稣他完全知道他父的心意，父神要在他生命中 成就的旨意，他很清楚，因为是他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要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呢？第一，我们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说到，现在他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说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基督的道理这里指的是圣经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神他要洁净我们，他要把我们洗干净，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心灵，而是我们的心意。就像我的孩子，他两岁，他不喜欢洗澡，他很怕水。我知道很多成年人他们也不喜欢洗澡。当我搬家之前，我做了很多研究，我找了很多地方，有一个房子它有五间房，但是它只有一个厕所，一间浴室。所以有一个人他开玩笑跟我说，那是因为澳大利亚人他们不喜欢洗澡。开玩笑，大家不要生气。但是有五间房一间厕所，这确实是真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有许多基督徒，我们不喜欢去洗澡，我们不喜欢神来帮我们洁净我们自己，不喜欢神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洗净我们。我们不愿意让神改变我们。所以这里存在我们心里的意思是要我们将神的话语使它居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行出他的旨意。其实在每一天，你至少每一天都需要去读神的话，这就是神怎么样来洁净你，也是你怎么样去了解神的一个渠道。如果你想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神，被他洁净，明白他的旨意的话，你必须去读神的话语，并且将它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并且不仅你要把它存在心里，你还需要去思想神的话。你去思想什么呢？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说到，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到，你们翻到了吗？他说，弟兄们，我以前我们经常读这句话，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再读一下，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说他这里说，我们说到了思想是应该思想那些圣洁的事，就像里面说的清洁的、公义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就是说要反复的去思想这些事，是认真的去思考考虑，并且用这些话来归正，来劝勉自己，而且要在生活中实行出来，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思想这个词分成五点，在英文里面是 think, T-H-I-N-K, 所以 T 代表的是 think before we speak, 意思是说你要想好了再说。 H 代表的是 helpful, 是指我要说的话造就别人吗？我要这样，我说，我对别人说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他这个人有帮助？我们去鼓励别人，我们去赞美别人，难道是只是因为这个人吗很漂亮，或者这个人很有成就吗？很有能力吗？你们说没有关系，你很聪明，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们是这样去恭维别人的吗？去赞美或拍，甚至是去拍人家马屁吗？我们去赞美别人，我们去说这些话，到底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对别人一点帮助都没有。其实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人他正在受试探，他在受骄傲的试探，你去这样赞美他、抬高他，很容易让他骄傲。就像箴言书27:14说，早上给人祝福的，其实就是去咒诅这个人。当你早上一起来，你就去赞美别人，说哎呀你真好，其实你是在，你想都没有想，你就去称赞这个人，哎呀你好聪明，你会没有问题的，什么事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什么事都会好的，你没有问题，你很美，并且你很有经验，你有背景。但是这个人就会想，哎真的，我确实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很聪明，我真的跟人家很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我相信我可以。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把这个人放到了一个受试探的境地，他会变得很骄傲，他会忘记神，他会真的觉得自己是那么好的。第三 ,THI 的 I, 它代表是 inspiration, 是指我说这个话是可以鼓励别人的呢？我是真正可以鼓励到这个人呢，还是使他骄傲呢？如果你在一个情况下你不知道，还有第四点是 N 代表的是 necessary, 是指你要说的话是不是有必要。如果在一些情况下你不知道要说什么，也没有必要说任何话的时候，其实你不用说任何事。是，即使你说的话是真的，但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你也可以不用说。K 代表的是 kind, 是指我们说的话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们是出于好心吗？我们是出于爱心吗？我们说话的态度是不是很温和呢？所以说，在我们说话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到：第一，我们的说的话对别人有没有帮助，有没有造就？第二，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鼓励别人，还是我们去阿谀奉承别人让他骄傲，或者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最后一点是我们说话的动机，我们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心，是不是为了去帮助他。 比如说你到一个人家里，然后你说，哎，你好像长胖了很多，其实这些话都是很没有必要的。所以没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说。我们怎么样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呢？第一点，我们说到我们要将神的话、神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第二点，我们讲到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思想一些圣洁的事，思想讨神喜悦的事。第三点，我们讲到要效法基督的顺服。第一是基督的顺服，第一表现在基督有一颗谦卑的心，第二表现在基督他顺服神，谦卑顺服，就像耶稣基督他谦卑顺服，并且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到，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到基督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神他降卑为人，顺服上帝，顺服父神，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这样的顺服不是你自己装出来的顺服，有些人说，哦，当我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然后我没有去计较，这个就代表我很谦卑。但是谦卑不只是这个，真正的谦卑其实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情，你遇到不公义的事情，其实当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还是需要站出来。就像耶稣基督他发怒了，当他看到他的圣殿有许多做买卖的人，他对他们，他发怒了，他推倒了那些人，那些人的摆的摊，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将神的殿变成贼窝了。所以谦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发脾气。约翰·卫斯理这个很有名的历史上的神学家，他有一次要过一条小溪，那个小溪上的桥非常的窄，只能容下一个人。当他准备过桥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自由派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不可一世地对他说，我从来不给愚蠢的人让路。于是约翰·卫斯理看了他一下，笑着退了回去，说，我总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卫斯理他在这里非常的谦卑。第一，他没有动怒，当这个人说我从来不给愚蠢的人让路的时候，他没有发怒，反而他向他笑了一下，然后他退了回去，并且他非常有智慧的回答说，哦，我总是这么做的。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其实真正的谦卑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神所给你的智慧来处理一些问题，用神给你的智慧来处理问题。当然我不是说真正的谦卑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冷酷，你要 calm down， 你要淡定。比如说在耶稣基督他看到那些人把他的圣殿在圣殿做买卖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这个跟谦卑是不相抵触的。当你愿意为神而活，过圣洁生活，并且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向你显明，并且神的旨意也显明在了你的身上。所以你必须要奉献自己，过敬虔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并且你要愿意顺服神，愿意谦卑你的自己，顺服神的旨意，寻求他的旨意，这样你才有可能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如果你不愿意，你没有立志过一个圣洁顺服神，你愿意遵行神旨意的话，那么说你去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定义要去顺服神的旨意，并且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如果你还是在做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事情，你只选择性的遵行那些你喜欢的圣经的话的话，那么你也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如果你真心的愿意遵行神的话，你愿意奉献自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神他一定会向他把他的旨意显明，并且你也才能够真正的有可能去明白神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最后说到，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神他要我们思想的是善良的事，所以说神的旨意是让你做一个善良的人，让你做荣耀神的事情，让你做美好的事。这里指的是你所做的事应该是荣耀神的，你奉献，你将你的生命摆上奉献给神，所以你做事的动机，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那么你做的这件事就是善良的事，而不是指我们的标准说的善良的事，而是当你做事的动机是为着荣耀，为着神的荣耀的时候，你所做的就是善良的事。当你荣耀神的时候，神他也会荣耀你。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吗？如果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应该去行荣耀神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的动机也应当是为着神的荣耀。当你荣耀神的时候，神他也会荣耀你。当神荣耀你的时候，神同时也会给你预备机会，就像神在旧约中为约瑟还有但以理所预备的，神使他们与国王和王子同坐。但是即使但以理、约瑟在那样的高位，当他们遇到与神的旨意相冲突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会顺服你们，我们顺服神，我们应该顺服的是上帝，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旨意。所以当你真正为着神的荣耀去做荣耀神的事情的时候，神他也会荣耀你，并且神会给你预备机会，神会为你开门。第二点，可喜悦的事，你应当做讨神喜悦、蒙神悦纳的事。这个可喜悦不是指你所喜悦的事，也不是指你朋友所喜悦的事，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伙伴喜不喜欢你所做的事，而是这件事是不是神、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你真的是奉献，将你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下，那么你做的事就应当去讨神的喜悦。你不会说哦，我自己其实给我自己了一揽子的计划，我选择了这个那个这个，然后神现在请你来替我，在我的选择的范围里面替我来选择，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真正的顺服，真正的你愿意讨神的喜悦，是你将你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并且愿意顺服他的旨意，他给你的带领。这可能意味着说你会缩小你择业的范围，这也可能意味着你做的许多选择都会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比如说你会愿意为了神放弃一份高薪的工作，而选择一份酬劳没有那么丰厚，但是可以给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时间去侍奉神的工作吗？你会愿意因为神而选择一份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自由，在教会服侍的工作吗？所以说这些就反映了你对神的态度，你是不是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人，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做了这样的选择。我原本可以当会计、金融、理财师、 IT 经理等等。我的哥哥现在的工资就比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高两倍，但是我很满足神的安排，并且没有半点遗憾。第三点，纯全的事。什么是纯全的事？是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摘，并且与信心调和。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里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当你在神面前立志要做完全的人的时候，这里纯全的事就是指完全的事。当你在神面前立志做完全的事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基督的心。当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正在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变得更像他。我们很多时候都太专注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神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其实神在我们生命中最根本的旨意，最终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变得像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更像他。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没有一件事是比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更重要的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选择的每条道路，所做的每一个牺牲，都应该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朋友们，你今天真的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吗？那么你必须先将自己放在祭坛上献给神，将自己摆上，并且向他承认你的罪，求他来赦免你，来帮助你，并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的变化会使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上，使你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基督为中心。当你以基督为中心时，你就会想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并且顺服神，遵行他的旨意。当你过一个圣洁顺服神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行在他旨意中的人。当你行在他的旨意中，你才会有能力行在神眼中看为善良、可喜悦、纯全的事。然后这些会影响你的生活、职业、你的择偶标准、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你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Are sinners and deserving to die of eternal death, deserve to get condemned in the eternal fire. Lord, we thank thee for your grace and your mercy. How thou hast loved us. Thou hast loved us even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ith the everlasting love. Thou hast chosen us in Christ Jesus so that we may enjoy the salvation so rich and free. Father, we thank thee for the gift of Holy Ghost, your Spirit, the Spirit of God the Father, has come to dwell in our hearts. Father, I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help us to walk in thy Spirit and not according to our flesh. Help us not to conform, not to be conformed to the standards of this world, but we may be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our minds and into the mind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We pray for our friends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thy kingdom. We pray for their salvation. pray that God's will may be done in and through them, that they may come to know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ior. In Christ's name we pray. Amen.